四，电玩成风。现在很多孩子每天要花几个小时玩电玩游戏，许多制造商们把游戏做得越来越逼真，越来越动感，越来越暴力和色情，越来越吸引人，越来越让孩子甚至大人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已经成为家长、学校甚至政府很头疼的事情。电玩游戏成为了一种伴随着人成长的大众文化，可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是毁人的文化，和毒品无异。沉迷于电玩游戏中的人根本无法冷静客观地看到电玩游戏带来的弊端，只觉得好玩有趣，不赢不罢休。而且现在的电玩游戏从画面到情节几乎都在鼓励暴力与厮杀、色情挑逗、晦暗冷血，传导的信息也是魔性的。从画面到内容，很多都是青少年不宜的东西。很多电玩游戏让人从杀戮、破坏、暴力、血腥和斗争中得到快感，有些让孩子变得性早熟，更容易走向乱性甚至犯罪。网络化的电玩游戏或称网络游戏更容易使人上瘾。过去游戏是一个人在无聊的时候用来打发时间而已，现在的网络游戏成为了一种主动参与的体育运动，要多人同时在线玩，也变相成为人们特别是孩子们的社交活动。因为是大量玩家互动，造成了玩家的攀比心理，使人容易过度投入，会投入大量精力还有金钱。不玩此类游戏的孩子很可能没有朋友，而沦为心理怪癖的孤独人，被同龄孩子看不起，于是连家长都不得不放手让孩子玩电玩游戏，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跳火坑。电玩游戏占用了孩子们大量的学习时间、户外活动时间、传统的人际交往时间，使孩子们成为了电玩游戏的俘虏。一位学者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12岁的儿子只能定量玩电玩游戏，做完了作业才能在周末玩几个小时。如果儿子能自己做主的话，他每天要玩 23.5 个小时的游戏，很可能连澡都不洗，饭也不吃。他的研究表明，电玩游戏越来越多地占领了年轻人的娱乐时间，使得受教育程度低和低收入的年轻人群通过电玩游戏得到了幸福感，因此减少了他们去工作的时间。这种现象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都普遍存在。这位学者看到的社会现象是，电玩游戏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去工作，而依赖自己的父母生活。这样下去的话，到这些年轻人为人父母时，电玩游戏不能当饭吃，年轻时虚度的光阴不会帮助他们提升技术或者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他们的下一代则连依赖父母的机会都没有了。电玩游戏已经达到破坏人类正常生活状态的程度。电玩游戏就是精神毒品，与海洛因毒品不同的是，海洛因是所有国家禁止的，但是电玩游戏却被一些国家当作推动 GDP 的重大产业来发展。这意味着什么？就是国家在制造毒品，用这样的精神毒品来毁灭下一代，让国家和人类没有未来。互联网和手机的出现为电玩游戏产业开辟了一个更广大的市场。调研机构 NewZoom 在2018年4月公布的最新的全球游戏市场报告预估，2018年全球游戏市场营收将达137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3.3%， 超过一半的游戏收入来自手机用户。数字游戏占了全球市场的 91%。 该报告还预测，游戏市场将在下一个十年内保持两位数增长。在很多国家的 GDP 增长率在个位数的低端挣扎的时候，游戏业却是一路高歌。光是手机游戏 预计到2021年将达到1000亿美元的水平。报告称，2018年全球市场中的前三名将分别是中国、美国和日本，中国就占了 28%。信神的人们应该知道，神造了人，也为人安排了正常的生活方式，包括娱乐方式。人走在神安排的路上，将在末世之时得到神的救度。当远离神旗，背叛神，走在魔鬼安排的路上，则只能被神抛弃，被魔鬼毁掉。传统的游戏、体育活动和其他户外活动受自然、天气、器材和体力的限制，很难让人们成瘾，而电玩游戏基本不存在这些限制，可以让人们不眠不休地沉浸其中。但当人们看的、玩的都是魔性的、魔鬼隐蔽其后的电玩游戏等，那只能和魔鬼沟通，听从魔鬼安排，不知不觉中走进魔鬼设计的圈套中。